王景和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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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今天来继续上次所说哈，那当然看起来好像如果听录音带就是下一卷，不过已经是一个月的。当然这样的讲哈，就必须要大家能有机会把过去所听的再回忆起来。好，那为了因为可能也有一些新来的啊，那如果对上次讲的不是很清楚啊，因为我们可以借这边的一些 MP3 啊，有录下来，可以自己听一下。那在进行之前啊，跟大家回复一下，我们请打开11页哈。现在我们进行的就是要谈，进行的第一部分就是要先谈这个民法缘清净啊，这个中间这个黑体字这个地方。我希望大家在听新的课啊，或者在听课的时候啊，始终不要忘了，或是随时提醒你现在是在这个整个次第里面哪个位置。所以我们这里面有一些科判，那这个科判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希望大家随时留意一下哈。这个科判对于我们来讲，了解整个法跟法之间的架构关系、相互关联关系啊，有很大重要的关系。或者我们听经常是这样片面的，就是单面性的、平面式的这样听过去，那我们对这个法的关系不会产生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了解佛法的道理有一些很重要的观念，尽量不要把佛法切割来看啊，听一个法门，听一个观念，不懂得跟其他的观念啊做个连结的思考，那这样的话，你即便对你现在听的东西好像很懂，可是可能是一个不完整的啊，甚至对这个你好像很深入，我们经常讲说啊，一门深入。那你对一个法门很深入，却不懂得去旁及其他的佛法，这样观念你是用切开来看的。那我告诉你，你其实对这个法门，就算你投入再多的心血，你不是懂的人。这是我们目前常有的一个现象啊，修净土法门呢，对其他法门用一种好像用切割的观察。是不应该这样的啊！你在了解佛法，你必须要面对所有佛法，你必须要有一种恭敬，而且不但是恭敬而已，你必须要确确实实了解佛法升起的真正内涵，不是靠感性上对一个佛法的恭敬就算恭敬，必须是你了解这个佛法的真正内涵，甚至我们讲说如实修行的才叫做对法的恭敬。所以不是用感性说我现在一门深入，我对他非常始终哈，我没有意变心，这个是世间人的看法，这是情见。如实的了解佛法，如实的修行，才是对法的恭敬。那所以说，我们对一个法门的了解，在修行上，通过你的整体了解以后，你会选择一个修行方法啊，那是应你的因缘。可是，在你的观念上，你不会跟佛将跟以这个一个佛法跟其他佛法产生对立啊。那为了要避免这样的问题，我们在听闻佛法还是要一个观念，就是用缘起的角度来思维佛法。 那所以说为什么我要你们看他的科判啊？当然有时候我们在讲经，过去大德在讲经啊，做一些科判，那有的科判我们必须要看文法者的能耐，如果科判太细啊，细到最后变成反而抓不到要领啊。可是如果没有做适当的组织架构的提醒，好像就一个鸟瞰图啊，那你又不知道说你今天为什么走到这里，你听到这一部分，那这一部分跟其他的法的相互关系是什么。那你看一个法就是走到哪里就看那一个，走到哪里看那一个，那变成你这样的看不是用缘起的角度来思维佛法，你就从一个单一的固定的僵化的角度，今天听哪里就是这个，可是你不晓得这个法跟其他的法的相互联动关系，乃至你必须要很尊重说法者当初为什么这样的施设这样的法。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次第绝对不是只是在介绍一个佛教的百科全书，既然讲次第就是它的相互关联性一定要有。好，如果你单独今天讲这一篇啊，你讲这一篇下士道的归下士道，第一个那也不符合次第六论所谈的精神嘛。那所以说你如果是用切割来看，你不能真正体会这个宗喀巴大师为什么用这样的态度，为什么会这样的安排，他有什么样的意义和目的，希望你在这个当中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如果你没有这个整体看嘛，你可能第一个你这个法的印象对你不深刻，那你没办法达到他的对你期待所产生的这种作用啊。尤其我们要知道一个法的修行是一种缘起功德的，那你在这个上次我们有提到在修一个方法或者做一个观念的形成，我们的知见形成，不是说我们今天讲一个啊，我们就知道因果报应，因果丝毫不爽，讲完了你相信了，真的相信？我不认为。即便我们到现在，如果我们要用很严苛的，用很多角度乃至现实你的身心的遭遇，我们来问说你是不是对这正因果丝报应丝毫不爽这个观念是不是产生决定见？你说这个因果报应这是下士道的观念呢？哼，下士道的观念不一定你能真的懂，你不一定能真的懂。所以整个观念有时候我们佛法的观念就是光一个观念都必须要形成，都必须要透过很缓护的啊，这个我们待会也都会啊，透过缓护的琢磨，一番再一番的锤炼啊，才把观念形成出来。那观念都如是，在修行的时候同样必须要什么其他的福德资粮具足，那整个来看它就必须要种种条件。所以我们这里我希望大家始终不要忘了，在看这个文，我们顺着文章在走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的位置现在在哪里，为什么是在这里，前一站是什么，那下一站是什么，每一站跟每一站的关联性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打开就是要大家谈为什么我翻开11页，就是我们目前讲的位置，我们必须要对这个，我们现在是讲这个菩提，因为它是依着这个印度一个寺庙的教学方法形成，在要谈这个，要介绍说你们要了解次第略论，我有这个四个原则，这个四个原则是来自于印度啊这个一个寺院的这个教学的法则，我把它引用过来。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这里，那第一个我们已经讲到那个为民法缘清净故，是作者之重要，要先了解作者之重要。那这个情况其实在我上次已经在很多地方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我们经常在思维佛法就藏传汉传很多地方都一样啊，老实讲都一样，只是一个重不重视去把它讲出来而已啦。我们前面不是讲阿底峡尊者修行的时候有空行模式线怎么样，那偶一大师不是也有偶一大师在修行的时候有谁，有憨山大师，对， 那智者大师在华顶峰修行的时候，在降魔，然后转了正一时地的时候，之后有什么一个贤圣僧，圣僧现出为他说法，那不是一样？对，那我们在讲方等三昧忏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要求十二梦吗？不能随便修啊，要先在梦中、定中、行住坐卧中修行上有一分感应以后，才能正式修方等忏。那跟藏传有什么差别？你在强不强调而已啊？那你是不是就因此认为它就是一个确确实实？你讲确实啊，这个有时候是不是大家就要追求这一些东西？这又很难一句话讲出来啊。你用一个错误之见来看这样的感应啊，这个感应跟外道一样。如果你要了解说一切万法唯心所现啊，跟你的身心是完全是一因缘如实相应的，这个现出来不妨碍的，不妨碍的，要看你怎么自见看待它。所以在乃至这个我们要讲说，要了解为什么要赞叹作者，要了解作者，要知道他的我们的法的来源。那这在中国最早期的那个禅观里面有一个叫佛陀跋陀罗，那就等于是中国很早期的、很早期的这种禅观的一个大师，从印度过来，他传承印度的禅法。那这种禅法，中间他有一个弟子叫慧观，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讲说：“禅典要密，一对之有宗啊，就是说禅典啊。”修禅的这种典籍啊，这个方法一定怎么样，这个重要修行的关键要领啊，一对之有宗，就是必须有一个传承、哦、有宗，有就是有一个完整的、哦、这种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修行的传承理论啊，这个经验传承啊，必须要有这样。它的若漏失根源呐、啊，假如你在修行的时候，你失去了这个根源呐、啊，因为你必须凭借着某一套完整的、可行的，我们讲可行的，很多理论都是可行的，经典里面谈的很道理都是可行的。问题是，可行的不一定你行得来，因为你感觉不到那个具体的实质经验。所以为什么必须要有一套是，就是真的是。要能有一个属于你跟你相应的师门呐、啊，好、哦，那这么一个教学，如果你漏失了它的根源呐、啊，则咨询不全呐、啊，这个知觉要追寻呐、啊，就你对这个方法、对这个道理的掌握啊，就不完全。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中国当初其实一开始就很重视佛法的传承。那我们现在少谈了，我们早期也有，现在以目前来讲，法跟法的传承，在我到目前我很少听到台湾有在一个道场一个团体有重要的而且很明确的佛法传承，很少听到。大概就是说这个道场主张修净土宗，主张修什么啊？就是把这个净土宗的理论啊、大德啦、啊、请来啦啊，就这样。那可是你有没有自己一套的修行方法？其实我目前来讲，我是很少知道说这个地方有它独特的教学的要领和它的大理论跟实际配合的传承。现在很少，所以因此我们这个传承传不下去的时候。每一个修行人必须啊进入这个地方都要从头来，很可惜啊。有些东西一开始就是你不要做这个没用，你就往这边来。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这个都是我们经验来的。那你现在修这个不行，你还不够格，你就修这个。那有的人说：“哎呀，你看清我，他怎么可以呢？”不会讲这种话，因为他有一个法的传承在里面，他很清楚。用什么方式检视你的根性，用什么方式检视你的能耐，你就在这里。法有法的传承，师有师教授的能耐，所以他就很容易为这个弟子安立在一个恰当位置修行，不会有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谈的是这个哈。那进一步我们现在谈位于教授身尽性故，故事法之重要，我们现在就走这个地方。那我们上次讲到48页，那48页，我们先看40页好了，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现在不是刚才讲，我们位于教授身尽性，身尽故，事法之重要嘛，甲二嘛，哈、啊。那甲二这个41页的最后，甲二要分几项呢？分4项，会通佛说一切经教，互不相违之殊胜。以二显示一切经教皆为教授之殊胜，以三易得活命义之殊胜，以四智能灭除极大恶行之殊胜。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位置啊。如果你没有顺着这个架构，那我们现在没办法，只好翻着经典。如果在座有人比较有空哈。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科判啊，如果能把它打成字，做成一张表啊，那我们就一看就走到哪里，走到哪里很清楚。那对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哪里，不会走久了以后就散掉了。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谈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法的升起因缘啊。你知道我们现在走的位置，要知道法的升起因缘。所以说我希望在座哈，我们有很多法师。任何一个法升起一定啊，就算说你有时候对大众在说的时候没有具体说出说法因缘，可是你内心一定会很清楚有一个说法因缘。这个说法不因缘不清楚，你会说法很怪，那变成你好像录音带随按，这个人按也这样的声音，那个人按也这样的声音啊，头痛按的也是这样的答案，那个胃肠不好的也是同样的药，你们说法因缘就变成混乱掉了，因为你没有重视说法因缘。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必须要回头去抓一下，这个是随时的功课啊，随时你们自己要回来，因为现在走到哪里其实就是接着这一个因缘而升起的，那你才知道它的背景，那你在思考这个法的时候，你就会连着去想它那个法，这样的学习才会让你知道法是缘起生的，或者你还会把它固定下来，你要把累积的很多观念啊，修积极很多观念，可是不活用，没办法受用啊。那这个是位置在这里，那我们现在翻到48页，48页我们上次讲到这里，那讲到这里啊，我还是还是在，因为上次等于是在尾巴了哈，我们带过了哈，那我在这里还是再多留意一下，因为我们这里面啊，或为佛说大部经文是讲说法无休止之要义，那当然这个我们很清楚，这个不过这个道理在我们过去我刚开始学佛的时候也经常是这样的，经是修定，论是修慧，对不对？经律论，律那修戒，我们就这样切开了，是这样切开的，啊，那经就是修定的，这样的看法，很多人也是到现在还在这样谈，错的，啊，那其有关修行之心要，其于处别求教授，如师职者能以无垢经论作身敬重障难。你本来要敬重，你变成用你的私心啊。轻易的去判断经典的价值，会不会？我这里旁边就叫做学法人啊，常成谤法人。学法的人啊，经常成为谤法人。也就是说，我们这也是我们整个学习的基础不够扎实，我们很多的学佛的基本知见没有。那所以说才会轻易的啊，把自己很有限的知见啊、见解啊看得那么伟大，那因为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看待整个佛法升起的整个缘起的要理的结构，所以就以自己啊的轻易简单的一个面向就解读经典。那最近我在跟一位居士啊在谈，因为他邀请我去做一个论文上的相关讲评，那刚好话题吵，他有说， 我们现在啊，在我说我上课上完了、啊，那问学生啊，他们答出来都不是我讲的那一种。哎，那我说这个情形在过去我教学的时候也有，那教一教，那考试的时候，嗯，怎么会写这个？我没讲过啊。你看啊、哦，才多久？嗯，我讲完，而且就在眼前哦，所以马上就变质了。何况佛法已经传2000多年，不变才怪，对不对？所以佛法会变很正常啊，但是这眼前就变了，何况后头、啊、那有的人啊就会不知道他怎么想，那有的人就能掌握得非常好。那当然我们一开始教育我们 不用去觉得奇怪，这本来很正常的。甚至你现在假如有机会一部经典拿出来，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看体会也一样不一样、也不同啊。这也不就是佛法在谈论佛法的时候，不就是反映的现实实相吗？所以当我们了解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境界和我们认知当这种程度背景底下，我们在解答一个看法，包括我现在我讲的，我们绝对不敢说我们等同佛说，我还没笨到会去讲这种话啊。就算有时候笨也不会笨到说我会讲说我这样讲就是佛说，我是顺着佛的道理，以我现在的智慧所能理解的，以一份虔诚的心提供大家这样指导。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如实的讲出来？为正道的人有什么资格讲这种话？是，所以你因为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你不会轻易跨越的去批判经论。好，那当知这个是即谤法业障啊，盖以诸求解脱者真实不虚之殊胜教授，实为诸大经论啊。真正在修行就在诸大经论里面。然我等劣慧钝根，不堪直接依此经论，须依善知识口传，见至原形经文大意，乃易通达。物质经论无意修持，而固守前贤教授。这上次我们也听过了啊。那要不要固守？当然不能固守。可是要不要前贤？你有没有办法？当然要前贤了。想不前贤也难。所以过去也有一个看法，就是说我们看任何经论都要看古人注解的。这个看法也是似是而非，也是似是而非。要不要看古人经论？古跟旧没关系，如不如实最重要。古跟旧有什么关系？古人的一些著作有些问题的，确实。为什么？就像唯识学啊，从窥基大师以后，很多东西因为变迁了、啊，很多经典不见了，很多后来的大德的著作不见了。那这个著作后来传到哪里？传到日本去了。所以到民国的时候，开始有一些大德到日本把经论，把当初中国的跑到日本的传回来。所以在民国这个年代啊，早期的这个唯识学的研究啊，比之前的更亲身。为什么？新的东西出来。所以包括龙树学的研究也是啊。以前有传承某些经论，如果他龙树菩萨所做的，以前的人看不到，他没办法更完整的了解龙树菩萨的思想，所以有的解法变成不是有更多的资粮资助让他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古跟今不必然用这个古今来看。好，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有多少机会去选择？现在有多少人有能力去看古文？我们当然认为雅各古大德的注解，当然以我来讲，我还是认为古大德的注解，以他们实际的修行经验跟他们的投入啊，的确是不大一样了。所以我也认为应该多依古大德的注解来看。问题是现在有多少人能依古大德？我们现在这个代可以，再下一代，再下一代，就算你这样讲也没用啊，你讲也没用啊。当初我们在日本的时候，日本的老学者那个中文程度很强啊，中文程度很强啊。我们现在看中国那个 毗昙部啊，藏经毗昙部，我们很难解啊。那个，除非你有背景，你有背景，如果长期熏习，你就看得懂。那初学的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说实在，不然你去看。中文字不难，查个字就知道怎么发音，可是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有时候必须要借着日本学者去帮你把他的语文解释，就是顺序怎么解读，甚至他会加以加注，有时候必须要透过他，可见他们的那个汉文能力很强。那现在呢也不行了，现在不行，所以即便你想要让他寻语古文，那没办法，所以有时候也必须要用简易的。那我们现在要的不是这简易或古文，而是说你必须要用什么正确的态度来面对经文。我知道简易的指简易的，古的就指古的。我们现在不是也有很多死古不化、哦、你不知道说其实佛法衍生必须要找它法的根源，而不是指着一个好，我们经常讲祖师大德所说，第一个是不是祖师大德这么说，那祖师大德当初这样说是不是对字说，还是各个为人说，还是第一义说，你不知道、啊、你没有讲清楚，你没有看清楚。尤其像你说像偶一大师，你如果要真正了解他的思想、啊、往往学者一直忽略一个什么经验，你知道吗？像你如果要 了解一个修行者、啊、一个修行，像我们现在当然比较少，因为实际操作修炼的那种经验和佛法的体验少。可是如果在现实真的一个大德，你要知道他的思想啊，绝对不是光只是经论，你必须要看他曾经在哪个法上体悟到，这是他来源。所以你要了解智者大师的东西，不是光靠他的著作，要看他曾经重要的一个宗教上的或者实践上的体验，这是一个很重要。他当初他在描述自己体验那个东西，才是他一切智慧衍生的根源。可是，在学术里面很少管他那里修正什么的、啊。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立场，我们要问说他曾修过什么，他曾经在哪个地方得到实际体验，这个才是活在他里面的，不是活在文字的。所以你要看他过去有些大德曾经在哪个地方，曾经怎么修，在修的过程里面身心如何转折，你从这里无法讲得很清楚，不过你可以讲他大概依着什么来，这个才是重点，是吧？所以有时候久了忽略了。所以我在讲说这个不是 文字上的问题，古大德有时候在谈一个东西，有时候有他应激说的立场，你必须要掌握清楚。可是如果你死死板板已经扣紧这个、哦、比如说我最近在谈一个，过去在禅宗里面，我在净土宗里面，很多大德啊讲到最后就是啊，我有持名念佛，这句话有没有错？也没错。我不是也讲过，上次讲过无常两个字，你的无常跟我的无常不同、欸、中文一样，真的是每个人体会无常不一样、啊、有人无常是很具体的，有人无常是一个语词而已、啊、当我叫你说放开所有的法门修这么一个念佛法门，和你也跟着这样讲不同哦。他好像是说有点像返璞归真，返璞归真是总摄他所学的，到最后抓出一个他能下手的那个要领。你要知道他讲的那一个专心念佛那一句话是多少条件累积出来的，就好像说一个人讲说世间无常的那一个无常，是经过他人生多少历练苦难以后才知道说无常，那个感觉和你那个感觉没有感觉的那个无常，和他那个整个身心具体感受到的无常不一样啊。所以不要就搬下来用，人是活的，思想是活的，佛法是活的，经常切割看，你就算把它学完学进来，你也接着照这样讲没用了、啊、没什么作用。好，所以这是一点。那我们要看这个 因为 我上次有讲过他的注很多、哦、那我没办法一一讲，那讲我们会讲很久。我想最重要是抓重要的地方啊，足以啊，就是当然其实很多都 值得我们学习，不过我只能挑啊挑部分来谈。我们看49页第三行底下，若遇不良好之师啊，则但告以风习平气各法，致使抛弃过去听经功德，且以按照谤法过失，使皆不知一切经皆为教作、啊、所生之过犯。就是因为他不懂得尊重，不了解一切经教的价值，以我眼见耳闻之事实证之，实为数不少、啊、我们这位大德就是昂旺囊吉堪布、啊、这位上师、也很他的 学问、啊相当难得，如果大家有机会好好参考这样的一个讲说，当然有些思考我会不大不一样、啊、不过也是相当难得的一位善知识。必听说以修学圆融，乃和中克大师殊胜教授。这就是其实我为什么特别点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就具体现出现了。我希望在我们在谈一个东西，我们标出一个东西，就是让自己未来在修学或者教学上都成为你的一个参考经验。我们太容易抓着一个法门，然后将其他的就否定掉了啊，然后我们就认为说这个法门很殊胜，然后我就对该有的一些准备，我们跨越的等级应该基础的训练没做。所以即便我现在跟你讲这是无上一切，这是怎么样修啊？这是修圆满次第，可是你不是那个根性 啊，再殊胜的法门碰到你也没用啊。所以智者大师有讲说，无漏法有漏法，无漏是在法或者在心啊，无漏不在法也不在心，因为法不可得，心不可得。那名字为法，所以说你看到修四禅，那四禅爱的哪里？我们现在很多人修四禅，那四禅修四禅做什么？如果修四禅是共世间嘛，那所以说你如何在四禅法它是有漏法，可是如果我是用无漏之境在修有漏的禅法，那个禅法不叫有漏了。所以四禅是共通有漏无漏，所以问题是你在修这个四禅里面，你用什么态度去面对的？同样，你可以念佛，它是解脱法，它也可以是世间升天法。念佛这两个字不必然是一定往生的，是这也是佛在教经教里面谈的。所以往往就因为这样啊，越过等级啊，跳越等级的修持，结果让你这一生修行啊。没有着落。第一个是教的人不踏实，学的人不踏实，那就是就是师徒相当感应，那所以就没办法成就，因为他不踏实，所以他的资源我就上来始终条件不具足。那这种条件不具足，你再怎么修，磨砖难成镜啊，因缘不相应啊，因果不相应啊，没办法成就的。好。那我们再看他的倒数第三行，49页倒数第三行底下，所以我们要依经教来修，但又不可我们要经教，可是如果经教很广，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什么攘人，攘人就是什么次第啊，就是次第思想次第论啊，攘人。那我们就说，我们有的人就说，我只要现在不是也有人认为只要我们依德的论这样修就到底了，一个论就记住了吗？可能记住，可是绝对不是这个论记住，是因为你有其他资粮让他记住，知道吧？学个广论，学个略论不足以记住，是建立一个修学的重要的骨干，那你必须要透过你的，我们不是很重要吗？如理思维，还有什么法随法行， 那法随法行是不是？我请问一下，如理思维修完了以后就法随法行，法随法行完了以后要不要再如理思维？当然啦、啊，他是这样讲啦、啊。可是他正式的修行是，你最借着法修的时候，你就会开始产生问题。所以，我现在就是我们有时候在修学佛法，我发觉，但普遍以我的经验来讲，绝大多数下的功夫力道一直不够，真的是不够。所以不够、啊、相对来讲我们在体会修行上的问题啊跑不出来，因为你没有走进去你不会有问题。所以我们问题我们所能思考的、啊、一直都还在停在一个很表层的面，所以整个要进步很难。所以我同样的我们在问一个问题啊，我们在思考问题，几乎都是在重复，几乎在重复，没有苦心啊立志的去把问题做根源性彻底的解决。我们讲说一步一脚印的那种修行态度，彻彻底底把疑惑解决到不疑惑，这样的修行会有利。好，那所以说我们像现在很多的讲法就是说我们只要一个依着论一个经，他像我现在也在讲大乘起信论，因为这一部论很厚了，要背不好背、哦、那大乘起信论好背它不多，那你好理解以后为什么要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有的人就按照如来藏，我对不起我从不谈这个的，它是如来藏，也是性空法，也是缘起为实。在我的立场，我一直是把它汇通的，因为这个看法，弘一大师也这么讲。我觉得跟他冥冥中一直觉得味道蛮，我上有古人啊，所以我这一生还有一些福报，我很容易去欣赏这些大德。你看，从虚脑上里面的教诲，让我们确定这条修行的路。从偶遇大师的很多观念，我觉得说有时候一看了就很欢喜，他也不是这样。那因为大乘起信论他谈的，我们像我们禅宗讲如何观一心，天台也讲观一心，到最后这一心也是施舍出来的。那我们讲说真谛熟谛，一心开二门就是真谛熟谛。那我当然现在没办法这样去谈很多，那问题我为什么我就鼓励说，假如有机会，你可以把它背起来。因为一个法如果光只是听过，不能构成你一个相当深刻的认知啊、体会啊。所以我很认同说，如果你认为你不是，你是一个很老实，也不是能有什么样的我智慧怎么发达，你这样老实态度最好。那你就这一生里面挑几个论几个经背起来，比如说禅定论、哦、比如说你们可以好好挑了一个六门教授习定论，短短的，那够不够？当然不够，可是它可以建立什么？你的修禅的观念的一个主体架构，所以你就透过其他的观念把你的整个修禅观念、啊、填补扎实。如果你没有一个骨干，东西放不在一块，没有一个架构，很多东西没办法塞成一个系统出来。从教理上你也要找一个你相应的东西把它背起来，背到你手以后，相关的理论相关的知见都透过它做汇通，那你所得到的片段的这种开示啊，佛法的开示都不会掉开，都会被这个架构把它消化掉，都会融摄在这一套。好，你自己这一生要有几套是很熟的背起来的，老实讲这也够你弘法的，因为那是熟了，我的意思是这样。好，所以他这里有谈到说很多就经论因为太多，那所以我们就依着次第，那难道次第就够吗？他这里特别讲，但又不可专执攘人，即为已足啊，因据此兼架以广言诸经论。所以我看了这个对我们的看法呀，我相信啊，开始自己在研读佛法越来越广泛的时候，你一定会是这样认为。 所以我很主张从初学就开始慢慢对整体修行次第就应该知道，不要说我现在修下士道，我中士道、上士道的道理我不知道，没有这种道理。没有说你马上中士道、上士道的道理，你马上能修得来，修得来。甚至你花钱你修不来，也要一分一分试着去修。你不能把它切割来，因为切割不开来的。你要尝试就知道，然后以更务实的心，从步伐，从你该能踏的地方开始踏起。那你才会进步啊。哇，你不能老是把你锁定到那，等到哪谁跟你印证说你下士道晚了中士道？当然有一番检核的一些标准是有，可是你不能这样等在那里。所以你应该就知见上就开始建立一个修行次第的观念，慢慢让其他的经论，你不能光守住这个，你还有很多善知识可以学啊。你应该学学那个善财童子啊。这样一直广学，然后他建立一个很完整的修行，不断的一直收纳进来，是不是？如果有机会，我们再看看《楞严经》，《楞严经》里面也很丰富啊。《楞严经》是一直阿难的观念所升起，那一个问题所升起，那阿难是表现的一个修行障碍相，那以这个障碍相是当初是一个单独病相，然后佛陀借着这个因缘，阿难忍辱啊。忍辱，阿难，老实讲，我对阿难是很敬佩的。阿难这个人呢、啊，实在是真的慈悲。那么人天龙天一切菩萨人那么多面前啊，那出糗出了够了啊。不过他以他为起教因缘，让这个楞严法传承下来。这里面有他以他这个因缘而生出，我为借这个因缘说出。不是个别针对阿难的病而说，而是只有众生共通的烦恼轮回因缘下手。那谈到一半的时候，佛陀就问那些菩萨罗汉说，你们在我法中啊得成无学啊，你们每个人是哪个地方得圆通的？每个人起来，在十八界里面各个选择一个法门，各个都有体会啊。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六，观世音菩萨是耳根，可是有的人不一定耳根适合，所以随意一根而入都能融通六根，融通六根，坏六根的执着而让他得到，因为你会生六根的执着，才会产生一切轮回对立嘛。所以他以这个因缘，可是你要如果你能看说，其实你看过去大德哪有一个法门，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他圆通的地方。修学的人就必须有这样的广度啊，才不会一狭隘到看到病，每一样病都是同样的药，就不能因病而施药了。而何况你到底真的适合现在修的这个法门吗？老实讲，适不适合你也不知道。再过来，就算知道不适合，你还有其他的选择吗？也没有。不，现在都萎缩了吗？是不是？所以这里讲法就是说，你看啊，你应该以此兼驾，以此兼驾，拿着广言诸经论，是这个道理的啊。好，我们看50页，如菩提宝云啊，若深入经教之人，不以少许经函，未得决定。当知一切佛语皆为教授啊。那这个如果深入经教，他不会以少许啊经函，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前面已经讲了，任何一个经的升起有它所对应的因缘。那你看呢、啊？我们现在假如大家有机会去看《般若经》，这样读下来，好，我们一般来讲，大家都一样。所以要讲《般若经》的很困难啊，就是因为它化解都一样，就是那个道理嘛。问题就啊，如果你都知道都一样，那佛陀真的那么无聊，一直讲那么多？照你这样讲，你虽然没有骂佛陀无聊，你不是就在骂佛陀无聊吗？那讲一句就好了，你讲那么多都重复， 你以为 佛陀就这样泡着茶一直重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直讲同样的东西，你看不到差别，你看不到他这个法为什么会这个持续升起，还是因怎么样的因缘而升起，这样的观察你看不到，所以因此你对他的体会其实也不如实的，知道吧？所以你会发觉说，其他都一样，不会一样，光文字写法就不大一样，怎么会都一样？啊，所以我们缺少对经教的一个深入，那这个也是我们目前的人容易产生的问题，就是本来一开始就看得少，加上观念不正确，就因此就容易认定所知道的这个就是唯一的。可是如果你现在能角度放广，它不会障碍你一门深入的。老实讲，我很早很早就讲了，解门要广，行门要专。解门不是要把你的脑袋切割分类，解门是要让你的经，因为其实解门广是就入听闻而广，可是它淬炼出来的知见还是你的知见啊，你的知见没有很多知见呢，你知道吧？解门虽广，可是所得的知见是一个啊，你是把所有多门的解门汇成你的知见而已啊。所以为什么要广，就是怕你的知见有所偏狭。这在过去大德一直在论说，这个观念有没有有圆还是偏广或是狭，就这样。所以他只是透过不断的经教的听闻，让你的观念更加的圆，更加的广，就是淬炼出来。所以你会知道，像我们现在，我们如果名为修大圣者，你看阿含会不会有问题？不会的，老实讲，真的是不会有问题。那会有问题才有问题，不会有问题，绝对不会有问题。怎么会有问题？好，一个懂得道理的人，他讲说，好，比如说一个非常有教育理念的人，看到有一个人在教小孩子幼稚园。他一定不会说这个老师怎么那么幼稚，怎么教幼稚园，他好幼稚，这你不会这样讲啊。你会知道他有一个幼稚园法的教学法，这是一个必须要相当的对幼儿心理教学经验的才能教出来的，教的是专家，内容给对象是简单，可是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学问技术。所以即便不同的法，乃至你都能看到说，那如果以你很成熟的，你看到一个小老师在教小孩子，你看到的不是那个内容，你要看到不是说，今天我上学，你也就学这个而已，不是，你会看到什么？这个教学法怎么会观察到小孩子有这个心理，而建立这样的教学内容？这个教学内容其实要启发他哪一种思维？你看到的是这一层，你不会停留到他的教学内容里面，你会在看到他的教学结构和他的原理，和他应用的智慧，对不对？你说你修大圣的看到声闻，你也可以把它认为说啊，这菩萨的妙用，他谈到教育的法则，谈到这个阿含经里面重要佛法的共同原则，然后说这个原则在如何相应推广的时候，就是大圣菩萨道，就是这样。再过来，我们看下一个。又修宝云，阿底峡之教授，于一座上身与一山啊，淬为神，此之一切佛语皆为教授。这阿底峡的这种思想啊，必须要在一座上啊，将身口意淬为神。你们能不能读出这个味道来？淬为尘的意思是怎么样？我们必须要集于千尘一心归命的心情，将身心一切固执完全舍离的。因为我们一般在做皈依的时候，经常有保留，我们执着我们的身，执着我们的语，执着我们的意， 执着我们的身心所有一切，说还有对身口意种种身心所有一切还有所挂碍，已有挂碍故，对法就不能如实相应。所以以身口意，就是说我那我身上就只有身口意，不然还有什么？那如果身口意都已经脆掉了，也就是说我全然舍离我个人的情执，全然归灭于三宝，我才知道说原来一一法都是如是妙用。你看我们现在如果自己坚持自己的我执我见，你就看不到佛法那一个喜悦心啊。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说 一句话，哎，这个我已经念过好几遍了，突然间觉得原来他是这样的啊，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啦，不过至少那时候你又看到另外一层了，你会发现一个很简单的语句竟然已经有蕴含了好深刻的道理出来，竟然产生出来。所以这时候你对每一个法你会恰如其分的给它定位好。我们讲说恰如其分，就是说我刚才前面已经讲了，我们尊重他但不是固执他。你要知道就是我们对药会产生怎么样，恰如其分的尊重药但不执着药，这种才是真正尊重药，就是该用则用，不该用不用，知道这个用一定是因什么病而来的，不是这个病我不用这个药，该用这个药绝对不用其他药。所以不会说因为我尊重这个药所以每次一定用这个药，对吧？所以知道一切都活语，这时候你会发觉每个佛法里面所产生的那个善巧啊，突然每一样你即便看到一个很简单的开示啊，你都会产生会心微笑的感觉。那我们再看一个，至中敦巴则云，若多学经仪，复从他处另求语种修行法规者，视为错误。那这个讲法在注解上，我是觉得这个注解好像有点不是很相应这个主文的讲法了。好，他说此乃从其反面而说，若先未入狼人，则所学多啊，皆不能得其纲领本末。可是原文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多学经，你就应该有所体会，不是在其他之外再另外找。为什么我是这样讲？你看下一个文，又具色云啊，佛正法有二，教正以为体，教跟正以为体。如师所言、啊、一切佛法不出教正二种，教者正为抉择修行之华轨，正则如抉择啊，如所抉择而起修，是彼二者事成因果，有如驰马先择马场，则马场所既定好、啊，佩勒乃师躺于一处先习闻思，别于他方另求修正，意道已迟，如何而可？也就是怎么样？就在你哪里解？你解的就是你要修的。这个观念很重要，这是目前我再过几天我会到大陆去，那现在主要这次去要谈的就是其实就是我目前整个汉传佛教在教学上产生的一些瓶颈或是一些缺失，我们如何形成一个有效的教学和修行，就是以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来提。那这个最大问题是我们学归学，修跟修是切开的。我们现在最明显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所学的形成一个比较松散的观念，那我们并不尝试想要把这个观念拿来实践， 出现是切开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听很多经教，可是我们这个经教和我们现实修有没有一样？你修是另外一个，我们经常出现是修是另外一个，那听是另外一个，就是他讲的。你既然准备场地在这里，就是在这里跑啊。你场地跑完了，结果这个跑马场已经准备好了，结果你跑到山上去跑，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个场地？那你读经读完了，另外找地方修行，也就是说你不依经教所说而另外再修，修一个跟经教无关的法，为什么这样？那我不是这样吗？这就是我们现在所有佛法一连出现的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不必马上能提出一个很好的方法，当然有的是可以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用一个更务实。为什么要听嘛？我今天为什么要听这个经？我为什么要听这个论？听完完了就完了，听完了真的完了就完了。你不知道你听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听，我最近讲大圣起信论，听完了干什么？起信啊，起信啊，信什么？信大圣一心啊。修行就在现前刹那戒而之心，就是要观的地方啊。你要起这个根本大圣的心啊，讲完就要起这个信啊。起完了没信，重修。假如我们今天课讲完你还信不了，重修重讲再反复，因为目的没出来啊。你这样大圣起信论讲完了以后，你竟然无法信说原来现前所观现前心就是我的所观境，你这一部经没有修，你这部论没有完成呢。所以不是说我大圣起信听完课修完考试90过，没有啊，哪有过？你连怎么修都还不会呢，甚至你还不相信呢、啊，甚至讲的人自己都不相信呢、啊，不是吗？那是如来藏系的信，你自己都不相信，你为什么要？你自己都不信大圣的人，怎么会讲大圣起信论？我到现在都不大清楚，为什么你要讲这个课？你现在有人在讲的，讲大圣起信论，讲说其实没有大小之分，除非你是站在法华的思想，你连现在连大小都不敢讲的人，你怎么去讲说大圣起信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讲，对。所以啊，我是举一个例子。你今天修这个法，假如不能拿来实际用，这个是切割的，没有用处，这个是一个很可笑的道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